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杨耀涛。以下文章刊登在号角月报2014年10月号，题目是从阿里巴巴上市招股砍一人一票，撰文的是冯兆昌。9月19日，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企业阿里巴巴在美国纽约市首次公开招股，集资250亿美元，引起广泛的注意。阿里巴巴原先打算在香港上市，但由于他坚持以合伙人公司结构上市，不符合香港上市规定，最后改在美国上市。这是否香港之失，美国之得？在中国，几乎无人不识阿里巴巴，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乎肯定曾经间接或直接参与过他的业务。阿里巴巴在1999年创立，主要集中 B2B 的电子商务，后来进军消费市场，在2003年推出类似 eBay 的淘宝网，在过一年建立类似 PayPal 的网上支付平台支付宝，又在2008年建立近似 Amazon 的天猫，还有份投资微博、虾米和来往等网上社交和音乐媒介。因此可以说，阿里巴巴集合了我们所熟悉和常用的网上商务和社交平台，占中国这庞大电子商贸市场的 80%， 可说是龙头大哥。而且中国市场有巨大的发展潜质，阿里巴巴还有许多的增长空间。阿里巴巴上市定价68美元，虽然超过八成美国人从未听闻阿里巴巴，但对其股票趋之若鹜，而大量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没有配得新股，要在公开市场吸纳，首日挂牌收市报 93.98 美元，跳升 38%。 因此阿里巴巴市值跳升至2310亿美元，成为美国第15大上市公司，超过 Facebook， 仅次 Google。 阿里巴巴的主席兼创办人马云的资产更升至180亿美元，仅次于亚洲首富李嘉诚，更为公司的其他创办人和高层甚至雇员创造巨大财富。原来阿里巴巴在去年9月才放弃在香港筹备多时的上市计划，主要原因是阿里巴巴坚持沿用他的合伙人制度。合伙人制度令马云和其他高层30名合伙人虽然拥有公司不过半数的股权，却可以提名过半数的董事会成员，变相由少数人控制整个董事会，决定一切的决策。他们认为坚持这样做才可以保证公司的长远发展和保持公司文化。虽然董事会需要股东一人一票选举，而小股东可以投票反对某位成员出任，但只有马云和其他高层可以提名其他人再参选，甚至委任另一人出任董事会成员，直到下次股东大会。若小股东不满意董事会，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将手上的股票出售，但完全无法影响公司的决策。按照香港现行的上市规则，不单一人一票选举董事会，股东更有权提名候选成员，除非修改现行规则，否则阿里巴巴上市必定不获证监会批准。虽然此举会令香港上市吸引阿里巴巴这巨型公司在港上市，但为了支持公平原则，不单是一人一票，更要合理的提名程序，才能保持良好的公司管制。在美国，上市公司可以发行双重级别的股票， 亦即所谓 A 股和 B 股，各拥有不同的投票权和股息，可以令公司创办人以少量的股权控制整间公司。用这制度的著名例子有 Google、 Facebook 和股神巴菲特的 Berkshire。 因此阿里巴巴坚持沿用他的合伙人制度上市，便没有遇到在香港申请上市时的同样问题。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和其他上市公司的双重级别股票制度的好处，就是让公司领导层绝对拥有公司的控制权，无需过分顾虑公司的短期回报去讨好股东，可以集中长远发展策略，令股东获得更大的回报。但这制度的最大问题是违背了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则，令某些人一人多票。虽然无人怀疑巴菲特和 Google 等公司的领导层比任何人更熟悉公司业务，并能为股东创造更多的财富，问题是这制度容易被人滥用，谋取个人最大利益，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已经倒闭的 Enron 和 WorldCom 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令小股东血本无归。最近香港为了2017年的行政长官普选闹得满城风雨，虽然按计划香港市民可以一人一票选出合适人选出任行政长官，但选举的争论是如何提名参选人。8月底人大决议行政长官普选产生的办法，规定必须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而提名委员会提名2至3名候选人，而每位候选人必须获得过半数的提名委员会成员支持。虽然香港市民一人有一票，但只能从少数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挑选的候选人中选出行政长官。这情况似乎有点像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虽然小股东是一人一票，却只能赞成或反对以马云为首的合伙人提名的董事会。若阿里巴巴的小股东不满意董事会的表现，只可以选择出售手中的股票。那么若将来香港小市民不满意行政长官的表现和提名委员会挑选的候选人，又能做什么呢？令人困惑的是，香港证交所为了保持香港良好的公司管制，宁愿损失不少利益，拒绝了阿里巴巴这巨大企业的上市申请。相反，在香港民主政治的发展重要里程碑上进行行政长官普选，但决策者却选择了阿里巴巴的模式。以上文章刊登在号角月报2014年10月号，题目是从阿里巴巴上市招股看一人一票，撰文的是冯兆昌。我是杨耀涛，谢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